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2月15号星期四，美国密切关注中国军事、人权、商务多管齐下。美国之音年终报道，半导体之争是否会让美中开战？中国疫情感染飙升，中国政府停止公布无症状感染者数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美中之间的最新动态。美国密切注视中国在军事、人权、商务等方面可以说是多管齐下。首先呢，在军事方面，驻韩美军增设了太空部队，在星期三，也就是12月14号举行了成军仪式。据称呢，这个是为了应对朝鲜的核武与飞弹威胁，而朝鲜的身后呢站着中国。事实上呢，美军印太司令部上个月在夏威夷成立了另外一支太空部队，用于监视中国。那么另外呢，就是美国国防部表示呢，美国注意到中国继续沿着中印实际控制线集结兵力和修建军事设施。美国说呢，美国国防部正在继续密切注视这一带的事态发展。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帕特莱德 Pat Ryder 他星期二呢，在12月13号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呢，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国防部呢，是不是对中印军队之间在上星期发生的冲突感到忧虑，还有呢，美国是否愿意向印度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持。那么莱德呢，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正在变得更加的武断和具有挑衅性，显然呢，这让美国呢是非常的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在商务方面呢，美国政府据信将会对包括存储芯片生产大厂长江存储在内的3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从而限制这些公司从美国购买材料和配件。这个呢，将会是从10月初出台针对中国芯片和科技产业的升级版出口管制以来，美国推出的又一项重大的举措。这个来源呢，是美国彭博新闻社星期二12月13号的深夜引述了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商务部呢很快可能在这个星期就宣布把这些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公司呢，在向列入实体清单的外国公司供货之前，必须事先申请特别许可证，即使出口的货品并不属于高端产品。路透社呢上个月也报道说，长江存储与中国军方有关联。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人权方面呢，美国众院议长 Nancy Pelosi 南希·佩洛西呢即将卸任。那他在卸任之际呢，是回顾美国国会涉华立法的历程，同时呢批评让中国加入 WTO 给了北京空白支票。这个呢虽然是看起来针对美国的国内政治，认为当时的美国政府呢做得非常的不对，但是呢话题的核心是中国，而且呢还是中国的人权。南希·佩洛西呢他说，20年前许多人相信入世将能为中国带来改革与进步，但是时至今日呢，这个愿望已经破灭。显而易见的是，将贸易与人权脱钩呢并不能改善我们的贸易关系。那这个呢，他是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一次公开听证会上说的。在星期二12月13号， CECC 召开了本届国会最后一场公开听证会，期间邀请了专家学者来回顾探讨中国过去20多年来的人权状况。众院议长佩洛西呢是也到场发言。那关于这个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它是什么来头呢？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中国在2001年11月10号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那么在此之前的一年呢，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在2000年10月成立了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根据法规呢，这个独立委员会的法律职能是监察中国法治、发展和人权，并且每年向美国总统和国会提交一份年度报告。所以说呢，美国在其国内法规上呢，也是肩负着监察中国人权的职责，也就是说美国议论中国的人权并不是无事生非，而是有据可查的。好，休息一下之前，我向大家报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今天开始将会每天播报一篇年终报道，对围绕美中之间的重点话题进行年终总结，一边展望明年和未来。好，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知道美国拜登政府呢是不断的出台针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管制措施，新措施的广泛和严厉让许多分析人士将其称为美中科技战的分水岭时刻。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呢，是否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这场竞争的白热化是否会外溢到地缘战略领域呢？换句话说，从一场科技冷战演变成热战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就此做了一篇年终报道，我们请记者志远来分享。
拜登政府对高端芯片筑起小院高墙，拜登政府的管制措施不仅禁止美国企业和美国人向中国提供尖端芯片技术和服务，同时也限制非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售使用美国技术产品的能力，是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的最广泛且最严厉的出口限制。在那之前，美国的出口限制措施仅限于特定企业或某些技术，但此轮禁令的目标是打击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其影响力也将涵盖全球供应链，甚至可能招致外国政府和中国以外企业的不满。现在回过头来看，华盛顿对中国芯片领域的全面压制早在酝酿之中，并已将其置于国家战略地位的高度。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早在今年初，拜登政府就计划利用美国对全球技术和供应链的影响力来阻挠中国获得提升军事和情报能力所需的先进芯片、芯片生产工具和超级计算机能力。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杰拉德·迪皮波对美国之音说，七月份传出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制造出7纳米芯片的消息刺激了拜登政府，那是一个重大的技术突破，他们因此决定加快脚步。当时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刚刚结束了耗时13个月的辩论，通过了2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迪皮波说，
我的感觉是他们担心的是中国在与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有关的芯片方面的一些进展速度，这是出口管制的基础。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10月12号发表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演讲时提到小院高墙的概念，他说，当涉及到保护关键技术时，基础技术的关键点必须在这个院子里，因为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应该能够利用美国和盟国的技术来破坏美国和盟国的安全。在此一个月之前，沙利文在9月16号的另一场演讲中也曾提到出口管制。他说，在出口管制方面，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在某些关键技术方面保持对竞争对手的相对优势这一长期前提。我们以前保持了一种滑动比例的方式，即我们只需要保持几个代际的领先，但这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战略环境。鉴于某些技术的基础性质，如先进的逻辑和存储芯片，我们必须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塔夫斯大学弗莱彻学院历史教授、芯片战争世界上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一书的作者克里斯·米勒表示，从历史上来看，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前苏联和欧洲国家在内，在掌握了一些尖端的半导体技术后， 都将其应用到军事和情报领域，而中国自然也不例外。米勒对美国之音说
So the judgment is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is that this is
拜登政府做出的判断是这造成了美国不愿意容忍的风险，对美国来说最好是试图减缓中国在芯片制造方面的进展，即使这确实增加了两国关系的紧张，增加了中国最终找到国内半导体生产方式的风险。
米勒还认为拜登政府新出台的这些出口管制措施能够有效制约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打击中国的雄心，这是因为在最先进的芯片技术上中国仍然严重依赖美国。
我认为很有可能这些措施将会对那些中国大量需求的芯片产生相当大的冲击，中国将很难找到 GPU 芯片的替代品，因为他们需要先进的制造技术，而这种技术目前只能在海外获得，而且美国禁止中国进口的芯片制造机器类型目前也只能从美国公司获得。因此虽然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中国最终能够找到替代来源，但我预期它不会非常容易，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也是一个相当昂贵的过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您正在收听记者志远分享林峰的年终报道，半导体之争是否会让美中开战的第一部分。有兴趣阅读林峰采写的更多的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搜索林峰。好，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分享报道的第二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继续由志远来分享林峰的年终报道，半导体之争是否会让美中开战的第二部分。
美国策略效果几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在2018年至2021年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负责经济情报分析的副国家情报官员迪皮波表示，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措施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说服盟友配合。他说，
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将是日本和荷兰，我的感觉是日本或多或少与美国的关切保持一致，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而荷兰也许没有那么接近美国的观点，他们都掌握一些相关的技术，荷兰生产制造芯片所需的光刻设备，日本掌握大量其他技术包括设计能力等，但我认为最终将取决于美国外交努力的成果。
据彭博社报道，荷兰政府正计划配合美国的一项法律设立新的出口管制措施，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的芯片生产设备。荷兰最大的半导体设备生产商阿斯麦是全球半导体行业中唯一一家能够生产使用极紫外光刻技术光刻机的企业，该公司去年对中国的出口额高达21亿美元。有业内人士指出，拜登政府对中国半导体行业采取的严格出口管制措施势必会刺激北京加大投入，从而有可能导致中国在前沿领域取得关键性的突破。全球战略顾问公司奥尔布莱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高级副总裁保罗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表示，迫于美国的压力，中国政府会要求中国的芯片企业加大投入和努力，从而实现自主。
从2019年的华为开始，以及在接下来的三年对许多其他中国公司加以的管制，包括对中芯国际，那是一家领先的代工制造商，到最近对长江存储和长芯存储这两家领先的存储芯片公司，美国政府的这些行动，再加上中国出于对美国政府将继续切断有关技术的恐惧，这迫使中国政府对该行业施加压力，加倍努力发展自己的能力。
然而在半导体行业，想要通过闭门造车来实现突破绝非易事，反而可能会拉大与领跑者的差距。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负责全区创新政策研究的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对美国之音说，半导体是全球经济中最复杂的部分之一，有着最为国际化的供应链和国际分工， 而中国的政策使中国企业很难真正脱颖而出。艾泽尔说，
If China does want to have a
如果中国确实想拥有一个完全封闭的垂直生态系统，那么在我看来，这将使中国公司更难以竞争并保持在全球技术前沿，因为他们没有利用全球的人才、知识、技能和技术。在这一行里，你必须在一个协调的生态环境系统中发挥领导作用。
《芯片战争》一书的作者米勒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说，
I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onceptualized catching up。
中国的目标是减少外国芯片的进口，但在我看来，实际上这并不是如何做到和取得进步的最明智方式。这意味着一种零和式的自给自足，注重脱钩而不是深度整合，而这正是在韩国和台湾在追赶时非常有效的战略。
中国尚未对美国的芯片出口限制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除了在口头上指责美国是在搞科技霸权主义，原因是北京几乎没有什么选项。美国及其盟国垄断了制造最先进制成芯片所需的所有关键设备和软件的生产与销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分享记者林峰的年终报道，半导体之争是否会让美中开战，第二部分马上回来继续分享报道。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继续由志远来分享林峰的年终报道。
制裁如过大，北京是否有可能铤而走险攻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狄皮波警告说，考虑到美中关系的紧张仍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华盛顿可能会扩大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范围。狄皮波说，
It's hard to know where this ends because the US government will still talk about the so-called small yard high fence approach。
很难知道它会在哪里结束，因为美国政府仍然会谈论所谓小院高墙的做法。这个院子到底有多大我不清楚，对国际公司来说可能也不清楚，但它的范围似乎还在扩大。我认为最终如果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差，让我们更明确一点，如果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出现了某种危机，我认为跨国公司将会看到不祥之兆。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把美中之间围绕芯片的较量比作是一场不亚于美国与俄罗斯的间接冲突。他在10月13号发表的欢迎来到中美芯片之战的文章中写道，与俄罗斯的斗争是间接的，但又是明显的，不断升级，非常暴力。我们正在用智能的导弹和情报武装乌克兰人，以迫使俄罗斯人从乌克兰撤军。与中国的斗争不太引人注目，也不发一枪一弹，因为它主要是通过在数字一和零之间切换的晶体管来进行，但它对全球的力量平衡的影响，即使不是更大，也将不亚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的结果。现在还不清楚，当美国对中国芯片行业卡脖子式的限制发展到何种程度时，就会把一场科技冷战演变成热战。芯片战争的作者克里斯·米勒把半导体称为21世纪的新石油。二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当时对日本实施了石油禁运。与石油不同的是，高端芯片目前只掌握在极少数几家企业的手中。而布莱特石桥集团的特廖洛担心，如果美国的限制力度过大，将会迫使北京铤而走险，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他说，
我认为真正的军事冲突问题将取决于台湾，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将继续例如切断中国公司使用台湾，特别是台积电作为制造基地的能力。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美国商务部的所谓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近30家中国公司基本上被切断了使用台湾和台积电的渠道。如果美国继续将中国公司加入该名单，那么这将会让北京陷入非常困难的困境。他当然会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在全球芯片生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目前美国先进逻辑芯片 90% 来自台湾的台积电，另外 10% 来自韩国的三星。随着美中关系的不断恶化，拜登政府和前总统特朗普政府都对美国的高端芯片供应过于依赖于台湾感到忧虑。台积电在美建厂是否为美中热战做准备？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的国际史副教授克里斯·米勒说，美中之间不大可能因为芯片而爆发一场热战，但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危机，那将会严重扰乱芯片的全球供应。
我不太担心中国会试图攻击台湾以控制其计算机芯片制造能力，当然是有可能的，但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它极不可能成功。但台湾海峡的任何形式的冲突都会大幅扰乱芯片制造，这不仅对台湾经济、对中国经济，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害的，因为每个人都依赖台湾的电脑芯片。
为了应对不断攀升的地缘政治风险，台积电正在加紧推进在美国的建厂计划。12月6号，台积电宣布了两项升级和扩建该公司位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附近的首个美国生产基地的计划。第一项是将目前在建的工厂进行升级，从而可能生产4纳米芯片，预计该工厂将于2024年开始量产。另一项是在现有厂房附近再兴建一座可生成3纳米的制程芯片的工厂。3纳米相当于目前体积最小、速度最快的芯片。第二座工厂预计2023年动工，2026年实现量产。这将把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投资从120亿美元大幅提升到400亿美元。苹果和英伟达将成为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新工厂的两个首批客户。新工厂预计最早可能在2023年年底为苹果的 iPhone 生产每秒可执行17万亿次特定预算的芯片。苹果 CEO 库克发推文说，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开业标志着美国先进制造业的一个新时代，我们很荣幸成为该厂的最大客户。
在美国，人们对中国攻击台湾的担忧比我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因为台湾是半导体的重要生产地，这样的结果将对半导体的生产产生重大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对在本土进行更多的芯片制造感兴趣的部分原因。
米勒也表示，从台积电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一些客户也会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希望把一些芯片的生产放在台湾以外的地方进行。客户的意愿将是台积电生产决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站在台湾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会希望把高端芯片的生产尽可能的多留在台湾。奥尔布莱特石桥集团的特廖洛说，
如果是台积电自己的话，我想他们不会想要在台湾以外的地方兴建高端芯片生产工厂，因为他们有来自台湾政府的慷慨补贴。
他表示，2022年夏季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为台积电这样的半导体制造商提供丰厚的激励措施，这使得台积电在美国设厂成为可能。不过即便如此，在美国建厂的成本仍然要远远高于在台湾，无论是原材料、建设费用还是雇佣人员的成本，而且其产能也只占台积电全部产能的 10% 至 20%。 台积电已经表示，他们计划把最先进的芯片生产留在台湾，等到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第二个工厂2026年竣工量产时，那里生产的芯片距离最先进的芯片可能又会落后两代。
好，感谢志远带来的这篇年终报道，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关注更多最新的时事动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三12月14号宣布，由于防疫封控措施松绑之后无法掌控无症状感染者的实际数量，因此自当日起停止公布无症状感染者数据。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三在其官网发布的通告指出，由于最近取消按行政区划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绝大多数民众采取院检进检方法，很多无症状感染者不再参加核酸检测，特别是一些在家自测的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患者和疑似病例选择居家治疗，不去医疗机构就诊。相关的消息和数据 无法纳入医疗机构填报的数据中，当局无法准确掌握无症状感染者的实际数量，因此即日起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者数据。新冠疫情爆发三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下对疫情严防死堵，动辄对整个小区、社区、行政区甚至整座城市实施长时间的严厉封控，不仅严重影响民众的生活，造成民怨沸腾，而且重创了全国各地的生产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极端的封控措施引发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多个中国城市的大规模反封控示威抗议活动。上海的示威民众还喊出了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的口号。不知道是否抗议示威活动发挥了作用，中国政府突然在无预警、无准备、无规划的情况下出台了旨在松绑封控措施的新十条防疫新规。即使面临疫情的大肆反弹和飙升，感染者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的局面，当局仍然坚持停止按行政区域实施全员核酸检测，解除进出公共场所、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跨区域旅行的限制。昨天谈疫色变、严防死堵，如今又称病毒并不可怕，说开放就开放，疫情飙升也无所谓。这种昨是今非的防疫政策在中国民众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困惑和混乱。有些人的确为封控松绑而欢欣鼓舞，中国境内订购机票和高铁票、准备外出旅行和探亲访友的民众人数成倍增长，但是更多的人却是对疫情迅速扩散的风险忧心忡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入侵让乌克兰人的生活面目全非，但是在重重灾难中，乌克兰的足球俱乐部还在比赛，并且给这个国家带来犹如久旱逢甘的凝聚力。在乌克兰，尽管持续战乱让体育场馆空空如也，足球在这里仍然是生机勃勃。卡尔帕提队在没有人观看的时候持续征战，分别代表三个职业队赛区的另外43个乌克兰足球俱乐部也同样还在比赛。球队还在和球迷保持联系，即便那些在前线战斗的球迷也不例外，他们给这些球迷寄去独家臂章，同时继续打球。我们和球迷在最前线交流，他们看我们踢球，甚至在战壕里，一些人已经伤愈，我们要保持接触。
You can easily find football club Karpaty fans.
你很容易看出我们是卡尔帕提俱乐部的球迷。从俄罗斯入侵开始，卡尔帕提队就已经失去了后卫艾森科，他死于保卫哈尔科夫。夏天时，俱乐部发起了一次义卖活动，为乌克兰军队购买无人机、运输和医疗用品等。球队穿着为每场球赛做的新 T 恤，为集资加油。伊万斯·普林是慈善基金的负责人。作为这个赛季的首场主场比赛，我们身穿的 T 恤印着拯救阿佐夫斯塔尔的英雄们。马里乌普尔守卫者已经被困整整100天了。T 恤衫上的白十字和克尔森守卫者这行字表示乌克兰部队开始使用贴有白色十字的战车。今天我们有写着天堂恩赐的 T 恤衫，是推广无人机生产的。这场比赛很安静，但球员们有时要躲避火箭炮。当你听到空袭警报，你必须停止训练，停止比赛。一场球赛有3到4个小时，因为有防空警报，我们和奥列克桑德列夫的那场赛踢了4个小时。一名被解救出来的马里乌普尔卫士被邀请来象征性的开球。观众们不能前来观看沙塔尔和戴纳莫队的比赛，但是顿涅茨克的俱乐部出售了线上赛票，收到的16000美元将用于修建被俄罗斯炸坏的伊尔平球场。 安德烈·谢夫申克在国际球队踢了几十年，他退休之后转入政坛，他发起了重建同一赛场的募捐，在他的推动下，意大利 AC 米兰队捐了15万5000美元。尽管在战乱中踢球可能很危险，但是球迷和球员们都说他激励着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战斗。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